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-35节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。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：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今年里头最后的一个礼拜天，特别有意义啊，尤其是今天是我们明天圣诞日之前的最后一天，也是蛮有意义。当然今天也是今年的第52个礼拜的礼拜天，不晓得你过去这一年参加了主的崇拜有多少次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是今年的第52个礼拜天。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度过了一年。不晓得你的圣诞节过得如何？有人说，昨天23号跟今天24号可能是应该是最繁忙的去购物的一天，对不对？因为昨天尤其是礼拜六，很多人都放假，不都下班了，也没有学校了，大家都去买东西，去逛这个 shopping mall。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堆满了人潮，很多人，还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买了很多，要去排队去付钱。有一个女人就是这样，带了很多东西，她要为她的儿子、为她丈夫、为她朋友、为她邻居都在购买圣诞礼物，啊，一大包的，两把搬满满的。她去到这个付钱的地方，发现，哎呀，我的天，人都在排队耶，排得很长的队，在付钱呢，有人付现钞。有人用信用卡，有人用这个礼物卡，有人用这个 coupon 等等，哇，都排队排得很长的，哇，他等得很不耐烦，还有东西又很多，怎么办啊？他就很乱，心里头很乱。忽然之间，他的情绪就觉得好受不了了，他觉得也好累嘛，心中又烦恼嘛，他就大叫出来一句话说。是谁发明了这个圣诞节，搞得我们这么忙碌，这么多事情要做，没有圣诞节多好，那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去排队啊，买东西了，送东西啊，这么辛苦。这个女人一吵起来，旁边的人就喝应她，对呀，就是如果没有圣诞节多好，现在再带来给我们太多麻烦，我的儿女要需要这个，我的儿子要哪个，哇哇，一大堆的问题就跑出来，大家都抱怨。要他说谁发明这个圣诞节，把他找出来，我要把他刑罚一下，刑罚这个人。大家都是这样叫。忽然之间后面就有一个男人在讲话，在告诉他们一句话说，你们讲得对啊，在2000年之前你们已经刑罚了这样的人了。在2000年之前你已经刑罚了这个人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，都不再讲话，不再抱怨，因为他们忽然间明白，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觉得圣诞节里头最大的满足是去购物，那我们永远没有满足。如果我们以为圣诞节最大的满足就是我们要吃吃喝喝，那我们还是没有满足。如果我们以为圣诞节就是要去旅游去放假，那我们还是没有真的满足。那么什么是真的满足？ 在耶稣出生不久之后，就有一个人，他对上帝说，我现在一生无憾了，现在我有人生里头最大的满足，因着他知道也看到了耶稣已经降生，所以他说我一生无憾，就是没有觉得失望了，我盼望的都已经看到了，这是我最大的满足。我觉得圣诞节里头，今天我们应该要思想一下，什么是你最大的满足？是金钱吗？是财富吗？是房产吗？是汽车吗？是享受吗？都不是。圣诞节里头最大的满足在于主耶稣基督。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还有就是唯有路加福音把这件事情写下来，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情。他讲到一个人，我们相信他是一位老人，可能就是圣经里的圣诞老人，就是他的名字叫做西面。西面这个人，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，他就进去圣殿里头，竟遇见了耶稣的父母，抱着这个耶稣进到这个圣殿里头来。这件事情的背景 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就是说，有人认为是耶稣他出生以后第八天，按照这个犹太的律法，他因为他是男孩子，所以他要进行这个隔离的事情，所以父母亲就把他带进圣殿，这是一个解释，那就表示当时耶稣还是一个婴儿。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，耶稣出生以后第40天，按照他们的规矩，是头7天，这个母亲是不干净的，不能见别的人。然后后面的33天，他要躲在家里。然后第40天，他才可以完成了他所谓的犹太人认为的洁净的规矩，他才可以出来，去到这个圣殿里头。所以两个解释都有人把持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是在耶稣出生以后，这件事情就发现。西缅这个人就在圣殿里头遇见也主耶稣，这一位降生为我们的救主的主耶稣基督。西缅这个老人家等候多年了，他遇见了主耶稣，他就把握这个机会，他马上就走到前面来，从这个父母亲的手中把耶稣接过来，放在他的手中，然后称颂赞美我们的神。你看见他这个行动是不犹豫的，他马上就去做的，因为如果他不马上去做，可能就失去这么重要的机会。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他做了这件事情，也讲了上面的一句话，就影响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，让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什么是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满足。第一，他讲到神的信实，他讲到神是信实的一位神，他讲的话没有落空，他的应许总是实现出来的。所以他就说，这个西面这个老人家就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。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欣赏到，他是一位老人，如果不是老人他不会这样讲话。老人家就是说，啊，我满意了，我一生无憾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走得安心了，我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，神呢，你就把我释放了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，去到神的哪里去了。照着你的话，照着神的话，这神的应许的话，从旧约圣经这么多年来一直通过他的先知告诉他的子民，有关于弥赛亚救赎主他要来临，是神的应许的话，现在照着你的应许我就可以离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，他应许的，他在预言里头所讲的话都是对的，都是 为实现出来的。所以第31节他就说，就是你在万民的面前所预备的，这是你为你的子民所预备的，这一位救主，远古以来，从旧约这么多年以来就一直在预备，到今天我们等候，终于看到我们所要盼望的了。 你看他是多么的满足，他觉得在圣诞节里头最大的满足就是知道这个真理，耶稣就是救主，就是所应许的这个救赎主。如果我们找一些资料看一下这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9:20，以赛亚先知是主耶稣出生的几百年以前的一位先知，神已经感动他，叫他写下了这样的一句预言的话，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，一块来。
另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之中传与我同在的约拿单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先知以赛亚说，这是神所说的。说什么？他说，一定的，必定的，有一位救赎主，他要来到。这位救赎我们的救主，他要帮助人转离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也就是救赎主的意思，把我们挽回过来，救回来。本来我们死在罪恶各犯当中，但主耶稣救赎主他来了，神所应许的这一位救主来了，就要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把我们从死亡里头转离过来，回到这永生的当中。神已经通过先知以赛亚在耶稣出生的几百年前已经应许了，当然在以赛亚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也同样做相同的这个预言。所以这个西面这个老人家就说，叫做主你的话应许成实现出来了，我就满足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49:13里头也同样讲到这句话，说他这一位救赎主来了，就要来安慰着他的人民啊。让我们来念这句话哈、哦。
主天啊，应当欢呼；大地啊，应当快乐；众山啊，应当发声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要允许他们。
救赎主他来就是要来改变我们，来安慰那些心灵里头有忧伤的人，有忧患的人，也来怜恤那些在困苦和痛苦当中的人。所以圣诞节是一个安慰人的一个时候，圣诞节是一个怜恤一些有困苦的人的一个时候。所以圣诞节不是只是想着我要享受，我要拿到什么好处，就是我们应该思想，这应该是一个欢呼赞美神，也要来安慰着有需要的人，怜恤着有困难的人。所以西面他在32里头，他接着就说，这一位救主他来了，已经来了，这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他就是世上的光，跟随他的不会走在黑暗里头，他还是以色列民的荣耀。因为过去他们受罪恶受捆绑已经很受愧了，但是已经很没有面子了，但耶稣来了救赎他们，改变他们，就把荣光也给他们了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讲得很好，他说，说什么？
找到人的心思。
再来一次。
找到人的心思而已。
真的古人已经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既能知道听见这么美好的一个道理，我晚上死去了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的生命也是值得，一生无憾。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西面这位老人家这里也是同样有意思的，就是他听见了福音，找到了真理，相信的救主耶稣，我们的一生也无憾。所以神是信实的一位神。第二，西面告诉我们是有人的见证，所以说我们见证神是信实的，因为他所讲的我们已经经验过了，他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已经拿到了。所以他西面他就做一个见证说，因为我自己的眼睛已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恩。当他看见耶稣降生，就表示救恩已经来了，感谢神，他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他说我亲眼看见，就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这就是他人生里头最大的满足。今天如果你的人生只是寄望在自己的身上，那没有满足， 但是如果你的人生都放在主耶稣身上，从主耶稣那里再回看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的人生才是最满足的人生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西面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他能够讲这样的话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这个很好的一个人，他一个有公义的人，有很敬虔，就是很敬畏神的一个人。另外他是常常有盼望的一个人，他盼望什么？他盼望以色列民他的安慰者的来临。安慰者跟这个救赎者是一样的道理，是在先知预言里头是讲到同样一个人。我们分析一下这句话有三方面。第一，他是公义的。什么是公义？公义是对着人来说的，对人也有公义，有公平公义。从这个西面这个老人家身上，我们知道他一生里头过去几十年他是一个公义的人，对人是公义的，不欺骗别人，不会亏待别人，对人都是公平公道公义。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一位人，所以他懂得要公平公义的来过他的生活，这是对人方面来说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对神方面来说，他是很敬畏神的，很敬虔的，很虔敬的一个人。他不忘记对神他有责任。很多人只做到这一部分，他说我尽了人的责任，我已经对人很好了，但是在对神方面我们做的足够吗？很多人都觉得我对人很好，我问心无愧，但是对神我们怎么样？因为很多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，神知道你的心。所以我们要两方面同时要看重，对人我们要公义的公道，从圣经里头常常教训我们怎么样去做为人做人的事情，但同样也教导我们怎样来面对我们这一位神，我们有没有敬畏他、顺服他、听从他。所以对人方面是公义的，对神方面是敬虔的、敬畏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人都做到了，只是他们总是把这两件事情召唤了错误的位置上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们常常犯这个无病错误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总是面对着神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抱怨。我们抱怨什么？神啊，你不是公义的神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神，你不是公义的上帝吗？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我们就用公义来上对着神来抱怨，来批评我们的神。其实我们对人一个公义，对神一个敬畏，但是我们颠倒过来。那对人方面，我们总是让人家感觉到我很虔诚的一个人，我做的事情都让人家感觉啊，这个很虔诚的人了、很敬畏神的人了。这是我们都是做给人看的，心中没有对神真的敬畏，所以常常把两个位置放错了。对神，我们总是用神的公义来追求抱怨什么啊、来要求什么。神，你是公义的，你应该把这些都好的东西给我。当有不好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抱怨上帝说，哦，你为什么不公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说是对人应该公义，但对神我们要绝对的信服他，相信他，相信他有最美好的带领。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盼望也不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那里。圣经告诉我们第三方面，他的好处是他素常有盼望，这表示他是一直以来都有盼望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他都对神有盼望。他持守他的信心的态度就是在于他有没有盼望。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有信心吗？对神有信心吗？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就有盼望。 问题是我们一方面都说对神有信心，但是当看见环境，看见面对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对神的盼望，所以我们的信心还不是真的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持着盼望，一生我守住这样的一个盼望，好像这个西面一样。这位老人家，他从年轻的守住这个盼望，无论当时有多么大的困难，他都没有遗忘神的话。还有我要讲一下，就是在旧约圣经里的最后一位先知是哪一位？马拉基，对不对？马拉基先知他离开以后400年都是没有启示的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先知的出现。在这400年当中，很多人都失去了盼望，但是这个西面这个人一直持守着他的盼望，不因着环境的改变或者面对的遭遇影响他对神的盼望。这是给我们圣诞节里头今年再一次的提醒。2017年不好过，2018年可能更不好过，有更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对神还有同样的盼望吗？我们还能够持守下去我们对神的盼望吗？这是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好好的考量一下。在罗马书第8章24到25节里头，使徒保罗就借用盼望这个字，重复又重复又再重复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我们的救赎在等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，只是盼望，现在还盼望上所见的吗？
这里总共用了7次讲到盼望，对不对？这短短的2句话里头，就讲到7次讲到盼望，这是我们信仰里头最重要的一块，就是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盼望，如果我们真的有盼望，圣经说就要忍耐等候。所以盼望不单只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也是有实在的行动和行为，就是忍耐等候。有盼望的人，他可能面对的困难也越多，所以他需要忍耐。但是我们忍耐的时候却要等候，所以盼望跟等候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你说我有盼望但不等了，那这是真的，这是不是真的有盼望？有盼望的人是等候的人生，所以忍耐等候。如果神今天今年给你一个功课，就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这就是盼望的人生。如果你什么都不需要等候，那可能你就失去了盼望。所以让神来提醒我们，当神要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相信在这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兄弟姐妹，你们心中都有一件事情在等候着，在忍耐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盼望，这就是盼望的人生。有盼望的人生才是满足的人生。当你有一天什么都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满足哈！感谢我们的主。所以有人一句打趣的一句话说：有盼望的，当我们说有盼望，不是3天去打鱼，2天去洗网，这不是盼望啊。通俗人是这样说，就是说没有坚持下去的，打鱼3天就有2天不去做工啊，那不是真的盼望。有盼望的人，同时我们等候，同时要做工，这是才是盼望。盼望不是我们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这等啊盼望，这不是真的盼望。真的盼望是我们一边等候神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做神交托给我们要做的事情和我们的责任，且是盼望的人生。那怎么才可以持守这样的盼望？怎么可以守下去了？这么多困难，这个西面这几十年来他怎么样守下去了？怎么守他的盼望？我们发现有3件事情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的。我觉得路加是神特别使用他，在路加福音第2章里头，这3次提到圣灵的事情， 都跟西面有关系的。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有圣灵在他的身上，这表示圣灵与这个人同在，在他的生命里头，也在他的生活当中，圣灵与这个人同在，所以他能够持守这个盼望。第二，他也得到从圣灵而来的启示，不单只圣灵与他同行，圣灵也给他有智慧，给他启示的意思就给他有在这方面 有很特别的知识，也要给他有在这方面的智慧，也要给他在这方面的见识，以及他知道救主他一定要来临。所以他说因为圣灵给他启示，他就知道，知道什么？在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，他一定能够看见神所立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。你看，此事需要我们知道。今天我们都知道有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东西，无论是你的专业，或者是在世界里头所有的学问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你有没有知道永生的道理？你知道吗？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地来启示我们，通过读圣经，我们越来越知道他的启示。所以不要停止于你懂得的圣经，你要继续的更进一步，更深入的去明白他，知道他，认识圣经神的话语，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知道的人，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知道神在你的人生里头有什么带领，知道神在你的人生里头要给你有什么遇见，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意义，你都可以知道。第三方面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我觉得这是最漂亮的一句话。圣灵的在他身上与他同在，圣灵给他启示，以至于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。第三方面，圣灵不断地感动他。他知道东西很多，但是如果没有感动，就没有行动咯。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事情，却没有从来没有行动。我们都明白很多道理，却没有行动，没有任何的应该要做的作为。这是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我们。前几天我在电话里头跟一位朋友在分享啊，每一年我们都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沟通一下，讲一讲一些事情。这位朋友是其实我以前不认识他的，在教会，我是我的外婆把我带进教堂，听很多。我自己当牧师三十几年，每一年都在讲，到底我要讲什么，所以很有压力的感觉。今天早上师母也问我，哎，今天你又讲什么？压力好大，在预备的时候都想，哎，到底讲什么？我讲过了，再讲就好像没有趣味。有些基督徒甚至说，牧师，我每年都听这些啦，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到底我们有没有让神的道刺入在我们心中？如果有刺入，刺进去，但愿我们让神的话语不单只停留在我们的耳朵这里，停留在我们脑袋这里，也是插进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有更不一样的意思。不晓得你们从国内来的朋友有没有玩这个游戏，在几年前不是很流行吗？偷菜的游戏，就是自己在电脑一个游戏里头自己种菜，然后还要自己去偷人家的菜，越偷越多越成功，所以这个游戏很成功，吸引很多人整天都忙着要去偷。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说，今天你偷到了吗？你偷到什么？你偷到什么？就是常常碰面的时候都问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世界把圣诞节偷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把我们的圣诞节偷走了，偷去哪里？偷去 shopping mall 那里，偷去电影院那里，偷去餐馆呢？哪里去？我们的圣诞节给偷走了。所以为什么在教堂里头、教会里头的圣诞节是应该是要不一样的圣诞节？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什么？就好像西面这个老人家一样说，盼望基督的再来，这是最大的满足。 接下来一首诗歌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主耶稣你是可等的荣美，你是奇妙的救主，你也是再来的君王。